众议院宣布废除两项宣誓权法案，纽约初选点票有5，总票数多出十几万。加州禁止公费旅行去17个共和党州。美国最高法院维持疾控中心，禁止驱逐遭护令。马斯克披露更多星链细节 ，SpaceX 将会投入300亿。热浪侵袭美国西海岸，创下罕见的 46.6 度高温纪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7号，拜登下令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之后，6月29号，众议院宣布废除两项宣战权法案，一项是1991年海湾战争授权的法案，另一项是1957年通过的中东军事授权。众议院以366票赞成、46票反对通过，咁样亦都意味住剥夺咗宪法赋予总统嘅宣战权力。目前所有反对票都嚟自共和党，但系呢两项宣战权法案嘅废除，将仍然需要参议院嘅投票表决。拜登被指责今次下令发动空袭的时候，越权绕过国会的战争权力决议案，亦即是要求总统在发动军事行动之前，提前60日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另外，拜登下令发动空袭，亦都激怒了民主党人，他们担心这样会陷入中东永无休止的冲突，所以他们亦都推动了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而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迈耶表示，废除的两项法案已经没有任何用途，相反有可能被当前和未来的政府滥用权力，未经国会批准在中东发起不必要的军事行动。早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废除2002年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赋予总统的宣战权，但引起部分共和党议员反对。针对拜登此前下令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美国在29号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发动空袭目的是要威胁这些组织和德克兰当局，不要进一步对美国人或者设施采取攻击或者支持这一类攻击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让美国和德克兰重新遵守一项国际核协议的谈判亦都到了紧要关头。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拜登政府按照2015年核协议取消或者放弃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而当时该协议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古特雷斯认为，全面恢复该计划仍然是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最佳途径。纽约市的选举官员在6月29号晚承认，在纽约市长初选当中有135000张测试票被错误地算作真正的选票。纽约市今次初选首次全面采用排序复选制，就是选民在一次投票当中连选5名参选人并进行排序。22号初选日当日，纽约市选举局公布大约80万选民在现场投票，然而29号的点票之后就发现共有941832张选票，亦即是多出10万多张票，引发议论。据《每日邮报》6月30号报道，经过11轮的排名选择投票统计，前警察和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以 51.1% 对 48.9% 的票数领先于对手前卫生专员加西亚，他们之前的差距为15908票。但是在29号，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们没有删除测试选票，因此就多出了大约135000票。在这一轮点票当中，原本大幅领先后来被追上的亚当斯首先发现了情况，他领先对手加西亚的优势下降到只有2%，他对排序选择的结果提出质疑。选举局在遭到多方质疑之后作出回应，承认在进行排序点票之后出现总票数突然增加十几万的问题，表示系统工程师正调查问题所在。选举局呼吁公众、民选官员和参选人保持耐心。今次采用的是电脑软件自动点票，但使用的软件直到初选之前冇耐才获得州政府批准使用。而选举局近年来亦都多次失误，去年大选之前就发生近10万选民收到错误选票，遭到各方批评。 亚当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选举委员会的错误是令人尴尬的，至关重要的是纽约人对他们的选举制度要有信心，我们已经要求选举委员会解释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和其他违规行为。另一名候选人加西亚说，这个是令人心感不安的，需要一个更加透明和完整的解释。加州6月28号宣布禁止由州经费资助去佛罗里达州、阿肯色州、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和西维新尼亚州的旅行。自此，加州禁止公费旅行去的名单上已经达到17个州，而这17个州亦都是共和党州。为什么加州会推出针对共和党州的旅行禁令呢？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宣布这项禁令的时候表示，这些州在变性人和变异人 LGBTQ 权利方面的立场和加州不一致。邦塔说，加州只会花钱去那些价值观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一致的州旅行。加州的州议会在2016年首次颁布法律禁止非必要的旅行，到法律歧视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州，当时的旅行禁令名单上有12个州，目前加州的旅行禁令名单上增加到17个州，加州禁止他们的雇员使用州提供的经费旅行去这17个州，除非在特许的情况下。反对加州旅行禁令的人指责，邦塔作为加州总检察长在这里利用分裂策略来针对秉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州，目前还未清楚加州的这种旅行禁令会产生怎样的财务影响和社会影响。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裁决，保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实施的暂停驱逐租户的命令，而这个命令让那些挑战的房东遭受挫折。暂停驱逐租户的命令是疾控中心担心病毒传播并防止大流行病期间出现无家可归的现象而实施的。暂停驱逐令已经被延长了三次，本来会在7月31号到期，之前由阿拉巴马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领导的房东团体提出诉讼，对 CDC 这项禁令提出挑战。他们表示，疾控中心超越了公共卫生服务法案所规定的权限。疾控中心5月13号已经宣布，接种了疫苗的人不再需要戴口罩或者在室内保持社交距离。在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这项禁令已经没有必要性。由于疾控中心的这一条禁令造成全国各地的房东每个月损失的租金超过130亿美元，之前国会批准了惠及房东的465亿美元的租金援助，但援助金额发放的速度缓慢，有房东要求联邦法官应该在全国范围之内下达禁止执行暂停驱逐租客令的裁决，但是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拒绝了这个请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卡瓦诺加入了最高法院的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驳回了房东的请求。6月29号，马斯克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上发表演讲，披露了有关星链卫星互联网计划的更多细节。马斯克表示，星链互联网的测试用户最近达到了7万人，预计未来一年将会出现快速增长。他说，我们的用户数量即将达到几十万，12个月之内有望超过50万。SpaceX 已经针对部分消费者首先推出了这一项服务的测试版，每个月收费99美元。在过去一年里面， SpaceX 已经寻求监管部门批准在飞机上测试这个网络，还会将星链扩展到大型移动交通工具上，譬如轮船和卡车。星链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卫星互联网项目， SpaceX 已经将1500多枚卫星发射到轨道上，而且每个月都会增加更多的卫星。从今年8月份开始，这项服务将会提供除了南北两极以外所有地方的互联网服务。 SpaceX 上个月声称，到目前为止，星链已经收到了超过50万份订单和押金，尽管这些人可能不会全部都变成用户，星链用户的数量增长迅速，从2月份的大约10000人增长到近7万人。马斯克说，这个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数字。马斯克估计， 建設性鏈網可能會花費該公司50亿至100亿美元，從長遠嚟睇，投資將會高達200亿至300亿美元。馬斯克表示 ，SpaceX 當前嘅目標係確保佢哋唔會破產。SpaceX 從2019年開始衛星鏈網絡發射衛星，並喺度加快衛星部署步伐，僅僅喺過去6个月就發射咗780多枚衛星。星鏈項目正面臨住嚟自亞馬遜子公司 Kuiper、OneWeb、Telesat 和其他公司的競爭。 PP Foresight 分析師佩斯卡托雷表示，星鏈需要通過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因此需要和電訊公司合作。美國西北部和加拿大一些城市遭遇有紀錄以來的最熱天氣。美國西北部受到熱浪侵襲，西雅圖、波特蘭等地在30號的氣温持續飆高到攝氏40度以上，而波特蘭創下 46.6 度高温紀錄。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有超過5200萬人處於高温警告。俄勒岡州波特蘭氣温連續三日創下歷史新高，星期一最高温度為攝氏 46.6 度，星期二俄勒岡斯波坎的气温达到了摄氏 42.7 度，这个亦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而华盛顿州西雅图达到摄氏 42.2 度的高温纪录。西雅图时报6月30号报道，热盖现象是指覆盖在一个地区的热浪，热盖已经笼罩美国西部近两个礼拜，屡创破纪录高温。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约有12人因为热浪死亡。 CNN 气象学家盖伊说，这些地区已经有100多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高温。研究人员和政策专家表示，受气温变迁影响，未来会更加频繁地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北美太平洋岸西北地区仲未做好准备。盖伊预测，虽然到6月30号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可能会下降，但预计西北地区的高温将会持续到7月中旬。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